福音第二章，马可福音第二章，
这个第二章就是耶稣的工作，接着的工作。过了些日子，也就是几天之后，在这当中呢，马太福音又讲到了什么呢？马可福音有些地方是略过去了，没有全部的详细的提，是讲到主耶稣怎么过海，怎么救了两个被鬼附的人以后。所以过了些天，耶稣又进加百农。我们看第一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到了加百农，在安息日会堂教训人，以后又赶鬼。耶稣有权柄嘛，赶出了被恶鬼所附的，那是在一章二十一节。耶稣曾经去加百农，现在呢，过了些日子，就是过了几天之后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。所以加百农这个城市应该是非常蒙恩，后面还提到耶稣去加百农。所以后来当耶稣在深深叹息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就提到，哥拉逊呐、啊，伯塞大呀，加百农啊，你曾经升到天上啊，将来你要下到阴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曾经在加利利的这些个周围的城市多行神迹，多多做工，但是这些人听是听了，许多人没有真正的得到，没有悔改，所以是结果呢，等于没有得到。所以耶稣叹息说到这些城市，包括加百农，将来你们所受的刑罚，所受的什么，比索多玛俄摩拉，比推罗西顿还要厉害，就是指的这些人。所以我们我们的心，我们今天也常常像加百农一样，耶稣常常来，耶稣常常行神迹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蒙恩，是不是真正蒙恩，是不是真正把这位人类的主接到我们的心中。我们看耶稣又来了，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有许多人聚集。耶稣开头出来传道的时候是轰轰烈烈，你看看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挤得不得了，真叫水泄不通，这么挤。当然了，可能这里有很多原因，有的人是为了什么，为了这个求神迹，为了从耶稣得到好处，有的人是渴慕主得到，有的人就是自己有病，最好不是我们不乐意。不管怎么样，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一点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耶稣的工作，我们再说耶稣的工作有几个方面。第一章给我们看了耶稣招门徒，他重点的工作，因为耶稣在世只有三年多的功夫，就耶稣的工作就结束，就升天。接下来就是他所选召的门徒以后成为十二个使徒，要继续他的工作，要把福音一代代的要传到地去，来建立教会。所以耶稣非常注重培养训练门徒的工作。此外呢，耶稣到处就是传道救人，还有呢医病赶鬼，这是耶稣的工作，目的是救人。传道是为救人，医病赶鬼也是为救人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看一节到十二节这一段，就是仆人的赦罪与医治。我们在这一段里看见耶稣治好了一个瘫子，但是我们不要仅仅看耶稣，哎呀，蛮有权柄，能够叫瘫子都起来行走。那这瘫子本来是让人抬来的，根本不会走路，他更不能够单独立生活，他不会走路，所以让人抬来，多么可怜！耶稣把他治好了，但是在这一段里，重点让我们看到仆人的赦罪与医治。耶稣对这个瘫子，重点主要是什么？赦免他的罪。所以这一段里看到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有赦罪的权柄，不是不像一般人一病按手一病叫这个人病好了就算了，乃是要赦免他的罪。许多的病是从罪而来，是从罪而来。所以我们看第三节第二节，耶稣对他们讲道，这么多人聚集来听主的道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来见主做什么？见主不是看热闹，见主不是只为了个人有什么好处，乃是渴慕主的道，因为主耶稣把道带给人，所以他讲道许多人来。底下就有人带着一个摊子，下面就是这四个人了，摊子要四个人来抬，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。这说明这四个摊子他们多么的渴慕主耶稣能够治好这个摊子，这个摊子的本人一定更是巴不得 啊，能够来到主面前，能够得到医治，能够起来，不再叫人抬来抬去。可惜这里说什么，四个人把他抬来了，因为人多不得近前，人挤得不得了，但是这些人我看也够冷的。有一个他们亲眼看到一个摊子被人抬来，目的呢就是来找耶稣，他是自己挤，如果是能走路的人挤也挤进去了，挤得进去吗？挤不进去，他不会走路，他不能挤，他不能像一般人一样，他需要人抬。但是如果人都不让路，这四个摊子也抬不进去，甚至就没有一个人给他们让路。你看见没有啊？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这四个人抬呢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谁也不给谁让路，今天只是知道我要听到要紧，不给他让路，没有一条路让这四个人能够把耶稣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，所以对这四个人也没有灰心，他们竟然上了房子，拆了房顶，把房子拆通，这样的把这个摊子，你说多费劲吧？啊，把这个摊子先要抬到房顶，然后再坠下来，正好坠在耶稣的脚前。所以这就是说明了这个摊子的爱心、信心、渴慕的心，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。这四个抬摊子，实在我们要效法。我们的代祷，我们的关怀，有没有像这四个抬摊子的？排除万难，不管多么难，或者是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信心和爱心呢，我想那我们回家吧，算了，你看这么多人，明天再说，或者以后再说，或者算了，你休想，你这摊子你就算了，谁让你不会走路，你就回去了吗？这四个摊子有没有回去啊？没有。这四摊子有没有灰心？有没有气馁？没有。这个摊子的本人，我想一定也是这个里面的渴望啊，得到主的医治。一个人你有一个渴慕的心，你有心就不怕环境的艰难，就能够排除环境的艰难。结果就把这个摊子就坠到耶稣的面前，坠下去了。底下第五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心包括摊子的信心，包括这四个抬摊子的信心。信心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爱心，有关怀，有渴慕对主的这种啊认识，对主的渴慕。所以信心和爱心实在分不开，有信心有爱心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信心太大了，大到就相信只要把摊子坠到耶稣面前就有希望，所以不辞辛苦，排除万难，竟然这样做。所以耶稣就对摊子说，耶稣愿意医治他，但是耶稣怎么医治他？我们要留心这一段，耶稣怎么说？小子，可见的这个人是个年轻人，小子啊，一般年轻人才叫做小子啊。你的罪赦了，是很明显。为什么瘫痪，不能动，不能起来，不能工作，不能生活，不能自理？原因是因为有罪。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罪，可见的瘫子是被罪所捆绑，所以不能起来，被罪捆绑，连坐都坐不起来。被罪嘛，不能工作，不能走路，不能生活，被罪捆绑。所以耶稣是治什么？是治本，不是治标。许多人会治病，治了半天好了，出去又犯罪。耶稣什么？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就说明耶稣第一是赦免他的罪，他来到耶稣面前一定也是谦卑承认自己有罪，这是两个方面。主有赦罪的权柄，他把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赐给人，人要谦卑、后悔，那你就得到赦罪。这个时候摊子还没有起来啊，还没有起来。底下呢，我们接着就看反对的人，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。耶稣讲到，什么人都坐在那里，其中也有文士坐在那里，文士也坐在那里，但是他们的坐和一般人的坐不一样，他们不是坐着安静的听主讲道。玛利亚是坐在耶稣脚前倾听耶稣的教训，门徒也坐在那里这几个门徒在那里，他们是什么挑毛病，心里议论，嘴巴没有讲出来，但是耶稣都知道，心里议论什么？这个人，你看他们对耶稣的态度，这个人是指责，是加罪名，是瞧不起，是来定罪。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认为耶稣是大错特错， 他说天王的话了，这个是很大的罪名，就是耶稣亵渎了神，亵慢的意思，天王的话就亵慢神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这个人太自高自大了，怎么会赦罪呢？难道他是什么？就说明他们给耶稣定罪，认为耶稣居心自比神，其实耶稣就是神，他们不认识主，所以说明这些个文士他们不虚心不痛悔，不是谦卑受教的态度，而且也不认识耶稣。既然这么议论啊，这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能够啊？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心里这样议论，耶稣马上就知道他们啊，所以这位是神的仆人，他是确实这样的看得清楚啊。所以刚才我们再补充一句，第一节马可福音一章第一节，我们要注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，就说明在马可福音里你处处看到，虽然他是啊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出现，虽然处处看见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个人子，但是马可福音也特别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虽然是人子，处处他彰显神儿子的大能，有权柄有能力，的确是看到他是神的儿子，虽然他是仆人，以仆人的形象出现，但是他实在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文士不认识，因为他们不谦卑，他们头脑有知识，圣经可能背得很熟，文士就是专门抄写经文的，圣经的书卷的，抄写律法的，也是念律法给人听的，但是他们确实不认识啊这位基督。所以耶稣就啊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耶稣就说了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他们嘴里不说出来，耶稣确实说出来，耶稣把人的意念都说出来，而且针对这些的议论心中的意念议论，耶稣来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那当然了，叫你行走容易啊，神行神迹嘛。但是耶稣不但是行神迹能够治人的病，更要紧的是能够赦免人的罪，有罪得赦免，这个病才是彻底的医治，这是耶稣医治的办法。所以耶稣反倒问他们了，他们这样责问耶稣，但是耶稣反过来反倒责问他们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，这位人子是神的儿子而降卑成为人子，不是说他仅仅就是一般的人，他这人是因为他舍弃了做神儿子的那个地位尊荣权柄享受来到世上，但是他有权柄，什么权柄？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。所以我们记住这一段最重点的就是仆人的赦罪和医治，你不要单讲医治，你要讲他的赦罪。所以我们在帮助人关心别人的时候，也是特别要注意他里面的罪恶要解决，他的病就得到医治。所以要叫你们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应该知道，但是这文士始终也没有受教，后面还是挑毛病，你接下来一看这些文士后面还要挑耶稣的毛病，他们还是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永远不知道，你不谦卑你永远不知道，你不承认这位神的儿子那是什么，是神所立的基督，那你就根本不会知道啊。所以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，应该知道是吧？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赦免人的罪，然后医治人的病，就对摊子说。所以接下来下面才是神迹，所以摊子前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起来，但是他心里面的摊子的病已经得医治了，里面的罪已经得赦免了，外面的病还没有好，但是耶稣下面说一句话，就吩咐说，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，本来是躺在褥子上离不开这个褥子，现在不但离开而且拿着走，从不再靠这个褥子啊，不是这个被人抬来抬去，因为人抬也都是用褥子来抬的啊，所以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面前出了去了。所以说，当着众人行了这个神迹，而这个神迹的过程是先得赦罪，使他得赦罪，然后耶稣才医治他。 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将荣耀归于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告诉我们，是目的是为荣耀神。耶稣行神迹不是荣耀自己，是荣耀归于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。这就是耶稣在加百农又行了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让我们认识这位神的仆人，他是有赦罪和医治的权柄，目的是为了荣耀神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到十七节，仆人来招罪人，这段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仆人来做什么。耶稣来到是做什么？他不是招义人，不是讨人，他自称为医生。耶稣真是医生，医生就来治病，好人不必到医生的面前来，有病人才要来。所以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回答那些个法利赛人中的文士，又是文士们。我们看十三节，耶稣又出到海边去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常常是这样，每一段都是有衔接的，从这里到那里，又去这里，又到加百农，又到海边，就是耶稣是反复的到这里到那里。耶稣又出到海边，说明耶稣曾经到海边，现在又来到海边。这次来海边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是来招这一个税吏马太。马太是一个罪人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竟然这样的这样的为了贪财竟然做了什么？做了罗马帝国的税官，给犹太人收税，那真是横征暴敛，所以也是犹太人最恨的一种人。但是耶稣却是看到他的内心，是选到耶稣的门徒，以后马太写出马太福音就是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又去到海边去，众人都救了来他，救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耶稣到海边做什么？教训门徒，教训人出来传道。海边是广阔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好像一个会场一样，许多人都可以聚集在他面前，不是像在房间里这么小，是吧？众人都来了，是吧？所以主在哪里，众人在哪里？因为主里面有神的话，有主的道在里面，有道在里面，所以耶稣在哪里，众人就救了他来听他的教训，来渴慕得到他的道。下面接下来十四节，耶稣经过的时候，海边我们知道就是有税官，为什么？因为要收税嘛，你打鱼要收税，就是替罗马帝国来收税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就看见亚非勒的儿子利未正坐在哪里，坐在税官上，正给人收税呢。利未想也是一天听过耶稣的道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他正在忙碌的给人收税呢。下面耶稣就呼召他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马太福音书就是说来跟从我，这里说你跟从我来一样的意思，来跟从我底下耶稣的呼召就这么简单。耶稣深深认识这一个马太，虽然他很有钱，虽然他有势力，虽然他借着罗马帝国的势力他一天给人收税，他心里面是虚空的，他的认识渴慕主的他得到了钱他也得不到满足的他是很有钱。下面就知道了，马太福音是说他跟随了主以后，他在家里大摆宴席，一个没有钱的人就不会大摆宴席。所以他怎么样？他听到了耶稣的呼召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你看看这个马太，说明他平常听主的道，他对主有一定的认识，说明他确实里面空虚，说明他确实不能满足，做了税官挣了不少钱，这个心都屈得很像那个撒该不是吗？我讹诈了谁，我还人四倍。可见呢，做税吏的人是多么讹诈人，敲诈勒索，借着这个机会，借着自己的这个职，这个官职，就来坑人害人他痛苦到极点。所以他今天他怎么样，耶稣一招他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所以这个马太就耶稣所招的十二个门徒当中，以后成为使徒，成为使徒，写了最宝贵的马太福音，就是他。而且我们也从马太福音看到他经文多么熟，马太福音引用旧约最多，经常的话，说明他实在有心来跟随主。底下十五节就是税吏马太也叫利未，这里是利未实际也就是马太他有两个名字 他蒙恩以后，他被主呼召以后，他就是跟随主以后，他非常非常关心别人。他不是自己，只是自己得救了，自己蒙恩了，自己能跟随主了。跟随主以后，他还在家里大摆宴席。马太福音是说他大摆宴席，这里虽然没有说在家里，耶稣被请去坐席，请了很多人。如果你没有把耶稣请去，还是虚空，你叫人不过吃一顿饭而已，是吧？马太不是这个目的，他就是为了什么呀？把耶稣请来，把他平素的许多的朋友，这些朋友都是税吏，都是罪人。所以马太的朋友都是税吏罪人，你可见了马太是个什么人？是个税吏，是个罪人。但是他悔改蒙恩，而且他清楚蒙召，他回报主的大爱，所以他摆这个宴席。啊，我们得救蒙恩啊，我们蒙主呼召，我们的目的要摆宴席。求主给我们灵里有这样的丰富来摆宴席。请的人都是什么人？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，把有门徒请来一同坐席。啊，这些人都是罪人，都是税吏，一天吃喝玩乐，一天的放荡邪荡，有钱呢就吃喝玩乐的人，但是被马太请来赴这个宴席，和一般的宴席不同，因为这个宴席有耶稣和他的门徒，有耶稣和他的门徒，目的就是为了使借着耶稣能够拯救他们，使这些罪人能够成为义人，得到耶稣的拯救。所以我们看这里说，因为讲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，这句话就是说跟着耶稣的人很多的意思，很多的人跟着耶稣啊，马太都把他们请来啊，都跟着耶稣。底下呢，法利赛人文士又有了议论了。下面我们看十六节，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门徒说啊，这里直接是指责谁？对着门徒说耶稣。所以有的说法利赛人是对着耶稣说门徒，指责门徒啊，后面一段就讲到了门徒强卖税，所以你的门徒怎么不对。现在呢，对着门徒说耶稣不对，说他，你看下面说什么？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睡着一起吃饭，那是对于法利赛人，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这个太觉得是屈辱了。你怎么犹太人，你怎么对这些人和罪人和睡着在一起吃饭呢？就对门啊就说了啊，说他和睡着与罪人一同吃喝吗？怎么会这样做呢？那就是说耶稣的身价也就贬低了，他们瞧不起，认为耶稣不应该这样啊。底下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看见？耶稣听见不是白白听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这个话是耶稣宣告的话，这个话不仅仅是对他们说，也是对每一个人讲，让我们认识这位主，主来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这一段就是仆人来，耶稣来招罪人，来就是招罪人。所以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谁是医生？耶稣就是医生，是吧？虽然孙子他也是医生啊，有你健康的人根本用不到医院，我们没有看见医院里的人，这个门诊部这么多好人都是有病的，大大小小各样的病，各样的病症，是吧？所以耶稣把罪人呢，就比作是有病的人，所以一讲到病呢，一定有包括灵里的病、身体的病都在内。耶稣来是为了救罪人，也是为了医治人的病。所以耶稣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那才用得着。那有病人就指着罪人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多么针对性！耶稣不但没有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么指责我，我和罪人罪的，我怎么解释一下？耶稣也不解释，耶稣就想到讲明耶稣来的目的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招罪人。就是为造罪啊，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啊，这个使罪人成为义人，就是为了这些不健康的人、有病的人。啊、所以，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所以耶稣也曾经说，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这些人是人间最苦的人，被罪恶辖制的人，最痛苦的人。也叫人最瞧不起的人。而法利赛人认为自己，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呢，认为自己是健康的人，以为自己是义人，实际呢在主的面前还是个罪人，还是个罪人。所以耶稣没有妥协，耶稣没有害怕，耶 耶稣也没有因着他们一讲，耶稣就退去跟他们在一起，跟他们一起吃饭。耶稣参加这些的宴席都有目的的，就是为了救人，为了荣耀神，为了拯救人。我想就这个两个目的，一个为了荣耀神，一个为了拯救人啊。所以我们在思想啊，关于这个彼得，彼得曾经和外邦人一起吃喝啊，彼得是基督的使徒，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啊。但是呢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，彼得马上就跟外邦人断绝，好像你我谁都不认得一样。你跟外邦人吃喝就是跟外邦人吃喝，是不是？因为在基督里面啊，救恩是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说在基督里都蒙恩典。彼得就吓得就不敢了，不要说吃喝了，大概连说话也不敢，理都不理。所以保罗看到就当面指责，当面指责，是吧？所以彼得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他就不敢和外邦人来往。而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你说我和罪里，我就是和罪里罪里罪人在一起啊。所以耶稣是罪里和罪人的朋友，就说明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救罪人。而我们常常自以为义，实际我们也是罪人，人的义在主看都是污秽的。所以文士的光景就是自以为义，他们不能蒙恩，走到哪里你看吧，都是有这些文士在挑耶稣的毛病。所以这样的人能蒙恩吗？不能蒙恩，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病。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病人，我们是个罪人，在主的面前蒙恩。再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新旧难合，这段耶稣也解明了，指明了这些个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的门徒的错误的观点，讲明主就是新布，就是新酒，就是他给人带来新的恩典，就是活泼的救恩，生命的道，也就告诉怎样侍奉，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侍奉，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侍奉。书，我想这一段呢，我们要看一下罗马书七章六节，罗马书的七章六节，七章主要是讲的要向律法死，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，基督为我们死，不但是使我们对肉体死，对律法也死，能使我们的脱律法的辖制。所以第六节大家念一下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两种侍奉，一种侍奉就是沉沉相因啊，这个按照旧样，按照律法的样子来侍奉神啊，被罪恶捆绑，被律法捆绑。但主来呢，主来是叫我们，既然他救我们脱离了律法，就是律法定我们的罪，律法捆绑我们，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，心灵的新样就是圣灵的新样，在圣灵里面活泼的侍奉神，按照心灵的新样来侍奉主。这一段我想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一下第十八节，当下，这个当下的意思就是接着这件事情又一件事发生。所以主耶稣没有休息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这张圣经，主耶稣作为神的仆人，他什么时间去休息？没有啊，他就从这件，从这里到那里，这件事完了又那一件事，耶稣一直都是连续的在做工，在劳苦，在殷勤，在忠心的在服侍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什么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就来问耶稣了，有人来到他面前，谁来耶稣也得接待，谁来耶稣也得面对，也得回答。所以耶稣不能为自己，只做个仆人，就是舍礼要牺牲。这些个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关于进食的问题来问耶稣。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提到律法和先知是到约翰为止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约翰是属于旧约的先知，旧约的范畴，旧约的范围里面是最后一个先知嘛。律法和先知啊，到约翰为止。所以约翰的门徒呢，他们都是沿袭着还是按照旧约那样来进食，法利赛也是这样，他们来问耶稣，这问耶稣也是挑毛病，也是指责的意思。说什么呢？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门徒都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一点都不属灵，人家都进食，你门徒不进食，是不是？这就说指责耶稣，这些门徒跟了半天耶稣连进食都不懂，所以 法利赛人注重外表，连约翰的门徒都这样，是吧？所以你的门徒他不进食吗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不懂。耶稣回答，你看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间同在的时候，你看就岂能进食呢？这一段告诉我们，到底进食的中心是谁？是新郎。因为新约已经开始，基督来到世上就接受了律法，接受了旧约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第十八节以后就讲到，人子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律法。借着耶稣进食了半天，心中没有新郎，新郎就只是主自己，主把自己比作新郎。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那陪伴的人何必进食呢？你跟他一个在，何必进食呢？那根本不必要进食。新郎还同在，他们不能进食，那就说明他们进食就是刻骨己心，表示哀悼哀痛。天天跟主在一起，你用不着这样。但是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刚刚就指着主暂时离开世界，离开世上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就说明为什么要进食，什么样的情况应该进食，进食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心中要有主，你心中以主为中心。这个进食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最要紧的，要忧主所忧，乐主所乐。你跟主在一起，你充满喜乐，你用不着进食。主暂时离开，那就是苦难来到，考验来到，许多的征战，你需要进食，你要先进主，因为主都离开了所以这是讲的进食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看二十一节，那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比喻很少，一共才有四个比喻，这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。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？实际就是解释进食的问题，就是解释前面，就说明他们对新旧约、对主耶稣来的意义根本不懂。耶稣来是接受了这个律法，成全律法，就是律法的礼仪外面的这个仪文的旧样，就不要再沿袭了。那样的进食有什么用？进食了半天都不知道耶稣已经来到。所以下面一段就是耶稣把自己比作新布，比作新酒。我们注意啊，这个新布和新酒就代表耶稣，都是新的。他来了给我们更新，他来了给我们带个新的恩典，救恩带来。所以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恐怕所补的新布带坏了，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。那就是说你在外面上缝缝补补，好像是听了耶稣的道，耶稣的道代表新布，新布不补在旧衣服上没用，就是说他们的本身就是旧的东西，旧的东西没有改变，生命没有改变，你补来补去没用啊！这个我们自己也有体会，是吧？新布和旧布完全没有，旧布它一点的，它本身都是已经一碰一撕一点的就要坏了。你新布是很结实很牢固的，这个根本不相合，新旧不合，所以这就是新旧难合的比喻嘛。也代表什么？代表今天基督已经来到，就我们脱离了律法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再用什么遗文的旧样去服侍主。那就好比新布补在旧衣服上。第二个比喻就是说，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旧皮袋都是这皮袋马上破了，新酒是里面的膨胀力非常大，我们这酒是压成的，它有很大的膨胀力，那你这样的话你酒皮袋就会裂开的，因为你旧皮袋它经不起新酒装进去。耶稣给我们带来新酒，代表圣灵活泼的救恩啊，所以表示说主来了叫人生命改变。如果你这些个约翰的门徒也好，法利赛人门徒本身生命没有改变，跟主在一起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也没有得到真的救，你补一补你这个外面的这些个补救是没有用的，反倒不能合，反倒使它破裂。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后面一句更要紧了，新酒要装新皮袋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生命改变，你才得到主的那个救恩啊，新的东西才能够进到里面才合适，要不然就不合适，是吧？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圣灵的心样服侍主啊。这是一段，也是耶稣，我们看耶稣每一件都是逆行，耶稣在世上传达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这位神的仆人走到哪里不但有人欢迎也有人反对，许多人来迎接他，许多人来听他的讲道，来救了他来，但是走到哪里都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与耶稣作对，与耶稣反对，他们根本也不认识主，因为他们生命没改变。所以耶稣讲这个，他 他们就是旧衣服，他们就是旧皮带，生命没有改变，所以心就难和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啊，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段，这一段根据马太福音啊，已经到了十二章了，所以跳得很快呀、啊。这个马可福音很集中啊，就讲到耶稣的事迹。在这一段里讲的什么呢？这一段主要是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认识安息日的真意义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也说明法利赛人，这又是面对法利赛人，他们对安息日没有真的认识，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只有日子而没有主，本末倒置，追求了半天根本不认识。他们自以为最守安息日，最遵守律法，最严格的遵守，所以处处批评耶稣和门徒，但是呢，其实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日的那一位主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要紧的是你得到这个守日子的这位主，而不是得到这个日子，不是守这个日子。我们看一下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耶稣到处工作，安息日照常救人，告诉我们安息日是神所分的为圣，在旧约来看，对犹太人来看，神所分为为圣的一个圣日，要尊神为圣。但是这个日子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使人蒙恩，是救人，不是害人，不是被安息日捆绑，乃是这个日子是叫人得释放，得拯救，这个是神的目的，而不是法利赛人把安息日捆人绑人，叫人受拘束受约束，处处被定罪啊，动不动就是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安息日耶稣照常走，从麦地经过，这个时候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就饿了啊，在这里没有讲，在别的福音讲为什么掐麦穗饿了，耶稣没有掐，门徒掐，耶稣忍得住饿，门徒忍不住了，忍不住饿，那怎么样呢？工作根本顾不得吃饭。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三章就知道了，下次看耶稣和门徒工作，甚至有时候不顾吃饭，忘记了吃饭，没有时间吃饭，就这么忙。那门徒饿了就掐了麦穗，吃麦穗究竟是不是罪呢？在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你从麦地经过，你可以掐麦穗吃，这个在律法里都规定的。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，清楚圣经有规定，律法里有规定。但是呢，他们为什么挑毛病呢？因为你的门徒是在什么？是在安息日掐了麦穗了，那简直是罪大恶极了，在法利赛上看就是罪大恶极。他挑毛病就挑你不守了这个日子，所以他们注重的是这个日子。法利赛人憋住了，这一次是法利赛人对耶稣来指责门徒。前面告诉我们是这些法利赛人对着门徒指责耶稣，总而言之挑来挑去，不是挑耶稣的毛病，就是挑耶稣的门徒的毛病。挑耶稣门徒的毛病，实际还是指责耶稣，意思说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你怎么不管呢？你怎么不禁止啊？是不是还是指责谁？指责耶稣，指责耶稣，是吧？说看呐、啊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自认为可，其实他们已经把摩西的律法妄加了自己许多传统，圣经也没有说安息日连掐麦穗都不可以，是吧？但是他们这样认为。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引经上的话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缺乏的时候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耶稣反问他们，你们圣经这么熟，这段没念过吗？耶稣提醒，这段在哪里？撒母耳上二十一章，大卫逃避扫罗的死，来到了亚西米勒那里。那这里说他当亚比亚他，亚比亚他是亚西米勒的父亲，亚西米勒的父亲，所以这个，所以做大祭司实际是亚西米勒。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人都不可吃。意思说，吃了不该吃的，尚且都可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出一个道理来，一个什么道理？神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这句话大家一起说，神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，当时耶稣说的这句话。不过在马可福音这里呢，没有提这句话，但是意思还是这样。耶稣这回答的意思说，门徒在安息日为了跟随耶稣到处奔跑，顾不得吃饭，掐点麦穗不是罪，没有亏欠，不应该指责，因为安息日是为了救人，安息 善是可以的，所以耶稣说明这个道理，也就是主显灵，甚至连大祭司亚西米勒都能够怜悯这一个大卫。陈哲平只有祭司，只大卫不是祭司，但是呢，大卫在遭难当中，在饥饿当中，在逃难当中，还可以给他吃，都不是罪。这就说明主的爱是超过律法，不要死规定死束缚。所以这些人法利赛人就是用律法捆绑人，主耶稣是什么？释放人。在安息日主耶稣就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都是在安息日。下一章也提到安息是救人行善，是对的，是可以的。所以耶稣就又对他们说，27节啊，最要紧的最后两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日子并不要紧，人最要紧。耶稣来是为了救人。许多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的是日子，看重是律法的条条规规，而这个忽略了人，而不理人的需要，不可怜人，不关心人。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也可以说用律法来捆人绑人，叫人不得自由，主耶稣是叫人得释放。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又说什么？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安息日是为人，就是说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叫我们爱神爱人。在旧约里我们看到这个，在生命记还有在出埃及讲的安息日的意义，说这个意思，为什么要守安息日？尊神为圣，一个敬拜神，尊神为圣，纪念神六日创造，第七天他安息了，尊神为圣。但是神的目的呢，神说你守安息日六日做工，你第七天安息，底下呢包括你的儿女，你的仆婢，你的牛羊，你的驴骆驼，你的一切的牲畜也可以休息，可以休息。不然的话不是整天整年做工吗？你这里忙不休息，你的仆婢更没法休息。所以圣母是爱人，救人，释放人，叫人能够享受，享受安息，是为人。第二个意思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要尊主为圣。如果心中没有人子，说明法利赛人根本没有人子，而且指责主耶稣，那你守什么安息日呢？等于空的守个日子，心中没有主。所以最后一节的意思，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，要尊主为圣，心中要有主，因为主来是为了救罪人，主来是叫人得胜得主，主来是让人享受安息，是真正的享受安息。所以说明法利赛人心中没有安息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遵守主的命令，而且违背了神的那一个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那一个神的心意。所以这句话就是神的心意，他喜爱什么？喜爱就是连续，他不喜爱祭祀，就你外面的祭祀，你外面的侍奉都没有用。最要紧的是神喜爱连续人，主就是喜爱连续。所以主赐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人享受安息，而主得释放，不再被捆绑，得医治，就是蛮有怜悯的一位神。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，也可以说人子设立的安息是真正的安息。这个安息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四章，我们最后就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。这个安息已经不再是律法的那个安息，那个安息叫人不能安息，也不能真正安息。耶稣所预备的安息就是四章，先看第一节，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允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允许，这个安息就是指着耶稣给带来的安息，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安息。还有就是九节到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，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顺敬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就是主耶稣是那一位真正设立安息的这位主，他设立的安息那就是不再是旧约的安息，律法当中的安息，乃是这里第九节所说的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救恩的安息。 不是一个一日的救恩的安息，灵里的安息，永远的安息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37节以后讲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是你们的安息。主耶稣是人的安息，劳苦担重担只有到主面前的安息，因为这个安息是他为我们设立的另一个安息的安息，为神子民存留。所以我们就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，要排除一切那样的光，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。所以不能安息的原因不信，不能安息的原因是不以耶稣为主，你就得不到安息。不以你没有真正的安息的原因是你没有真正的什么呀，来到主面前。刚才我说的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开始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就是你到耶稣面前得安息。法利赛人是自己又不到耶稣面前来，别人蒙恩他有挑剔，百般的挑剔刁难，所以这样的人不到主面前你得不到安息。耶稣说就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主是我们的安息，而且享受安息，所以我们真要到主面前来，不要做法利赛人。所以马可福音我们看在这一章里面有几次都提到这些文士，他们虽然也跟着主走来走去，虽然也耶稣在，他们也都坐在那里听，听了半天只是挑毛病，听了半天没有真正得到，他们对我还认识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渴慕主的道，让我们谦卑做那一个摊子，来到主的面前得到赦罪，而且得到医治，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真正像马太肯跟随主，放弃过去的罪恶的生活和工作，彻底的放弃，不再做税吏，而且怎么样能够请许多的罪恶的朋友都来到主面前，得到了主的真正的赦罪和医治。认识安息日的主，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得到主。啊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现在我们大家同心祷告。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实在是借着马可福音真正认识这位主是福音的起头，借着他给我们带来福音，使我们深深的明白这个福音，使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够蒙恩典得拯救。主耶稣的脚中